SL500 驶入了一片居民区，停在了一栋塔楼前。两个人下了车。要不要上去坐坐？一切双手背在后面，上身稍稍前倾，歪着头，两条辫子垂在脑侧，可爱的没话说。
不要了，这么晚了。
恒涛走到他身边，把他的双手拉过来。
你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吧？眼睛里都是血丝，赶快上去好好睡一觉吧。
他觉得现在却和冯云见面，未免有点太尴尬了。那好吧，改天。玉倩一探头，在男的脸蛋上亲了一下，然后就抽回手，转身向楼门口走去。这个吻和他去年离开前那个一样，但却没有那种伤感的气氛。女孩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。
对了，我接下来的几天都会特别忙，要见很多人，大概没有时间找你了。
行，反正你也不走了。
不走了，那你也不许忘了我。
不会的，你在美国我都没忘了你，在北京更不会了。
算你会说话。
倩妹妹，我在这等着，到了家给我打个电话，我再离开。
那我要是不给你打呢？
不是闹着玩的，你不打我可就要冲上去救人了。
我给你打，你不嫌累我还怕你累呢。
玉倩笑得很甜。郝龙涛在去何丽萍家的路上给老曾拨了个电话。
曾叔叔，我是龙涛啊，今天和您一起去派出所的那个人是谁呀？
他确实是不在乎玉倩家的人有多位高权重，但没人能抵挡住这份好奇心。
你和那个女孩是什么关系啊？朋友，光是朋友吗？暂时还只是朋友。
要是在平时这个时间，老曾都已经上床了，但今天他还在办公，并不是他勤奋，而是他在潜意识里希望郝龙涛打电话来。希望何龙涛还不知道玉倩的身份。现在看来，他的两个愿望都实现了。
我本来不应该告诉你的，但凭咱们俩的关系，你问到我头上，我也不能瞒你了。但你一定要保守秘密。曾叔叔，尽管放心，我知道什么事儿可以跟人说，什么事儿不可以说。你知道张春林是谁吗？听着耳熟，一时想不起来呀。公安部党委委员、纪委书记、督察长、政治部主任、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，那个姓于的是他的秘书。这么大一串头衔呢？
虽然何龙涛有一定的心理准备，但声音还是产生了细微的颤抖。星期二下午，何龙涛提前两个小时离开了国贸大厦。他和田东华约好了开个会，讨论潍坊市发来的合作要求。他早到了半个小时，把车停在了光明大厦下面，乘电梯上了楼，来到了东兴组的办公室。这里的十多个职员虽然不常见他，但也知道他才是老板，都跟他打了个招呼。
田总在吧？
在，但他现在有客人。
那我在这等会儿，正好检查一下你们的工作。
十多分钟之后，总经理办公室的门开了，一男一女走了出来。男的是田东华，女的穿了一件短袖的深灰色警服衬衫，下巴掖在黑色的过膝警裙里，修长匀称的小腿肚因为肉色丝袜的包裹显得更加柔和，漆皮的半高跟皮鞋闪闪发亮。他胳膊下夹着一个小警帽，因为他出来时背对着何龙涛，只能看到他梳着一条马尾辫。
明天晚上10点，你要是晚了，我可就不等你了。
田东华还没注意到何龙涛的存在，他说话的语气给人一种冷冷的感觉。
哼，你还是一点都没变，请我吃饭又不管接送，还这么没风度。你不知道等女方是起码的礼貌吗？
女警转过了身，露出 花朵般的面庞，竟然是玉倩。
第119章，故人来访。
上班时间处理私人事务，这可是要靠工资的。
侯龙涛走向办公室门口的两人。
侯总，你到早了。
田东华当然没把他的话当真。
涛哥哥，
今天怎么有空来公司啊？
玉倩说得很坦然。
好，我早就和田总约好了开会了。
喂，女孩打了田东华一下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要来啊？还哄我赶紧走。
你又没跟我说你认识侯总，再说我们要开会了，当然不能让你在这待着了。
那现在你知道我是他了吧？我也不用再走了，反正我过一会儿才有事儿呢，让我旁听吧。啊、嗯！
玉倩戴上帽子，左臂挽住侯龙涛的胳膊，右手拉住田东华。
我也看看你们是怎么工作的。
侯龙涛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合适，他只是对于另外两个人独处有点吃醋，但并不怕在他们相处的时候，田东华会把自己的风流事说出去，因为他除了对人倩瑶有所耳闻，对自己的私生活毫无了解。
只要田总没意见，我无所谓的。不行，我们是谈公事，又不是喝茶聊天，你在这儿算怎么回事啊？
田东华抽出了被女孩拉着的手。
你们又不是谈违法的事儿，有什么不能听的？
玉倩撅起了小嘴儿。
就算是违法的事儿，我还能抓你们是怎么着啊？
你也这么大人了，警服都穿上了，怎么还是这么不懂事儿呢？
田东华皱起了眉头。
别老胡搅蛮缠的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。
何龙涛不明白田东华为什么会这样，如果连他都觉得有点过分了，玉倩会是个什么反应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女孩气哼哼地盯着田东华，两颗黑白分明的美目都睁圆了，握紧了的右拳举了起来，但却没有打过去。
你田东华，哼！
他一皱鼻子，转身就出了东兴，向电梯口走去。
侯总，来吧。
田东华拍了拍郝龙涛的肩膀。这两人的表现简直太让郝龙涛惊奇了。
你就这么让他走了？你等我。
郝龙涛难以置信的上下打量了田东华一遍，快步出去追赶玉倩。女孩抱着胳膊站在电梯前，眉头紧锁，小嘴儿撅得老高，用右脚的鞋头不住地点着地面，看到电梯好像在每层都要停一下似的，不耐烦地一跺脚向楼梯间走去。
玉倩。
郝龙涛没来得及在女孩进入楼梯间前叫住她，只好跟了进去。
干什么？
玉倩已经下了半层楼，他停住脚步，转回身来，还是一脑门子的官司。
我又没惹你。
男人走到他身前，
不用也对我这么横眉竖目的吧？
哼，谁让你不替我说话的？
你们也没有给我机会啊。
那你不会打断他吗？你可是他的老板。
玉倩很不高兴地瞧着男人。
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啊？
要你管，回去开你的会吧。
女孩一甩手转身就走。
少缠着我。
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
何龙汤一伸手就拽住了美女的手腕，向回猛地一带。玉倩脚下一个趔趄，撞进了男人的怀里。何龙涛双手一沉，掐住女孩的细腰，向上一举，将她的双脚提离了地面，把她的身体按到了墙上，很霸道地吻住了她的堂口。虽然没把舌头插入她的嘴里，但光是摩擦她柔软的香唇，就已经让人有梦幻般的感觉了。
留住动听的声音，建立有声的世界。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.cn。
男人突如其来的亲昵动作，让玉倩大吃一惊，一时都没反应过来，更别提是抗拒了。几乎被吻了40多秒之后，他才开始有了挣扎的迹象。两条本来自由下垂的美腿乱蹬了起来，恒涛很识趣地把美人放了下来，向后退开两步，微笑着看着他。
你的小嘴真甜呀，我可有点上瘾呢。
玉倩用手背蹭了一把沾满口水的双唇。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呀？他握着双拳冲了上来，喉咙汤又是毫不费力的就擒住了他的双腕，低头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。
都说了，你生气的时候更漂亮了。
尿死了你！女孩夺回了双手，脸上又有了甜甜的笑容。这么陪我去湖景乐园玩吧？
什么？
喂，你老早就答应过我的，你别现在不认账。
哦，湖景水上乐园，怀柔那个是吧？
对啊。
我打听过了，一般去那儿都是住一晚上，山里有好几个不错的宾馆呢。
何龙汤发现这个女孩真是喜怒无常，说变就变。没问题，咱们周五下午出发，周六下午晚上或是周日上午再回来都行。
行。
那你可是答应了？
OK，
那我走了，你回去开会吧。玉倩迈开了步。对了，你不许向田东华瞎打听，我想告诉你的事儿，以后自然会告诉你的。我觉得你不需要知道的，你就没必要知道。
哼，好，我等你解释。
何龙涛也开始上楼了。
你坐电梯吧。
我到下一层坐。一上一下，两个人就这么分开了。第二天中午午休的时候，何龙涛和曲燕离开了办公室，先在外面简单吃了点东西，然后一起到一家位于德外的婚纱影楼。3个多月前，曲燕告诉何龙涛，她的男朋友向她求婚了，她也答应了，还说她是一个把婚姻看得很重、很神圣的女人，所以在婚礼之后，他们之间不可能再发生性关系了。一年以来，何龙涛和曲燕不光只是在肉体上互相满足，还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友谊。虽然起初对女人在这个问题上的保守有些吃惊，但对于他的决定，这是绝对尊重的。现在婚期临近，何龙涛还帮忙找了拍婚纱摄影的地方，费用也由他全部包了下来，算是结婚礼物。两人在店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曲燕的未婚夫却迟迟没露面。就在女人等得不耐烦的时候，她的手机响了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大声点说话，干嘛跟做贼一样啊？哦，就这样，好吧，那就改天吧。曲燕收起了电话。他今天来不了了，你跟这人说说，看能不能改期好不好？
没问题，他有事吗？
嗯，在跟他的老板吃饭，最近他和他的一个同事正在争一个项目，老板叫吃饭不能不去的。
你会是个好妻子的。
何龙涛站了起来。你怎么知道？
你很能理解他，夫妻间有了理解，其他的都不成问题了。
曲燕很崇拜的看着男人。小猴子突然变得深沉起来了，什么理解不理解的呀？
拍婚纱照未婚夫突然不到，稍微任性点的女孩都会吵闹一番的，就算不是真的有多生气，也会怪男方不重视自己。
有什么好怪的，他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嘛。
难得呀。
走吧， 就别在这耗着了啊。曲叶拉着贺龙涛离开了影楼。小猴子，你有没有为将来打算过呀？
将来？什么将来？
如烟他们的名分问题啊。
他们不在乎名分的。
曲燕大笑了起来。你还自称了解女人呢？
怎么了？
小猴子呀，小猴子，没有女人不在乎名分的。一年两年可以没有，也许七年八年也可以没有，但只要是女人，迟早或多或少都会想要个名分的。
为什么呀？名分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
有什么用？那是男女之间最高的爱情宣言呢，是世界法律对爱情的承认。
我的生命就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更不需要其他一些不知所谓的东西承认我。
你无畏无惧，同时也没肝没肺。
嗨嗨，怎么骂上我了？
别说你不能理解，我们自己也不能理解。
别告诉我是什么基因在作怪。
何龙他说的很轻松，好像是在开玩笑，但表情却很凝重。不爱你的女人可以得到的东西，爱你的女人却得不到，他们的幸福永远都是不完整的。没准儿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他们不在乎。曲燕拍了拍男人的肩膀，不过你能不在乎吗？
You are messing with my heart。
贺龙汤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，自己答应过要让心爱的女人们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，有可能做到吗？对于所有上班族来说，星期五是最为难熬的，辛苦工作了一周的工蚁是难以抵挡周末的诱惑的，但贺龙汤的坐立不安是另有原因。下班之后，他要去接玉倩，一起去怀柔大山里的记者之家，在那儿过一夜，这可以说是难得的确立两人关系的机会。想那女孩纯粉色的柔嫩下体，是男人却得兴奋。何龙涛真后悔把如烟派出去了，不过也没太大的关系，还有如云和月玲在。他来到总经理办公室外，却没见到月玲，敲了敲门也没人回答，他干脆自己输入了密码，走进了如云的办公室。果然是没人在，男人略微有点失望，先在大窗子前望了望，然后坐到了办公桌后的大转椅上，拿起电话想给月玲的手机打一个，刚拨了几个数字，办公室的门就开了，一身浅灰色职业裙装的如云走了进来。
嗯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
他边说边关上了门，脱下了外套挂在衣架上，看到男人占了自己的椅子，他就坐到了大沙发上。
我来找你啊。
贺龙涛放下电话，凑到美人的身边。
月玲呢？
啊，他把我放在楼下，就去加油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你有事吗？
哦，没事。你们刚才去干什么了？
城际的人请吃饭。如云抬起左脚，弯腰把高跟鞋脱了下来，左小腿儿向外撇，左手托住自己的左脚，轻轻揉了起来。
怎么了？
新鞋有点挤。
我帮你揉揉。
何龙汤单腿儿跪了下去，抓住女人的右脚踝，把这只鞋也脱了下来，把她的小腿抬平，双手捧住她脚丫，两根大拇指隔着薄薄的丝袜，开始在娇嫩的脚心上上下搓动。
你坐上来呀，跪着多难受。
哦，好。
何龙汤把美人的双腿放到了自己的腿上，左手在她的膝盖和迎面骨上抚摸捏弄小腿肚，右手则握着她的玉足把玩着。如云合起双眸，把上身躺平了，双手平放在小腹上， 两颗丰硕的乳房在雪白的宽领衬衫的胸口处撑起一道高耸的山脉。何龙涛弯下腰一探头，隔着丝袜在美女散发着香气的脚趾和脚面上舔舐了起来。